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3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南大法弟子林悟谈破除旧势力以兵业形式迫害大法弟子的体会。猛然听到 A 同修走了，在震惊之余最多的是痛悔，痛恨自己没有做到师父要求的，他的事就是你的事。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我是大法弟子，在今年前后被旧势力在身体这方面被迫害得很严重。我不想谈论其亲人同修以及周围同修在这件事上做得如何，我想就对在磨难中的同修怎样破除旧势力的安排方面谈一些个人所悟，与同修切磋。我2007年从南方打工回来，就碰上了父亲被迫害得起不来床，表象上是常人说的食道癌，一吃饭就吐。当时我刚得法，天目看得比较清楚，每次发正念都能看到大量的邪恶在迫害父亲。记得当时同修学习师父的2003年元宵节讲法，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而且师父周围也有很多护法，有很多佛道神，还有更大的生命，他们都会参与。因为不被承认而强加的迫害是犯法的，宇宙的旧理也是不允许的，无理的迫害是绝对不行的，那样旧势力也不敢干，就是大家尽量的走正。我将这段法写在了纸上，以便父亲记不完整时看一眼。印象最深的是有次发正念，我与母亲立掌帮父亲清理邪恶，父亲也在念师父这段法。我当时看到的景象是在人这边父亲的声音很小，但是当父亲的声音一出，响遍整个三界，层层正在参与迫害他身体的烂鬼，以及没有直接迫害但是指挥这些烂鬼的比较高一点的生命，全部停下了所有的动作，都站在那里保持着前一秒迫害的姿势，听着父亲的声音。那声音用常人语言形容真是响彻九霄，所有空间都是父亲的声音。层次比较高一点的旧势力的脸色很难看，仿佛打了败仗一样垂头丧气。因为当时得法不到一年，法学的少，法理不清，没能真正能够在法上帮助父亲，父亲还有对利益对亲情的执着心放不下，导致被旧势力夺去了肉身。但是通过这件事让我知道了法的威力，以及在磨难中只要信师信法，师父就会帮助我们的。从此以后我心里有一念，父亲已经被旧势力迫害走了，以后不允许旧势力再这样迫害别的同修。还有一次就是父亲走后的一个月，听说又有一位同修出现了病业迫害，被家人送进了医院。同修知道后就通知大家发正念，第一次发正念虽然没有见过同修，也不知道同修所在医院的位置，发正念时看到同修在病床上躺着，他的上方有几个烂鬼拿着矛从上面戳刺他的身体，我将他的身体下了一个罩。再一次发正念时看到同修泥丸宫中的主元神被一条大蟒吞进了肚里，我发正念将大蟒打死， 将同修从大蟒嘴里拉出来，同修身上全都是血，我又将他的身体洗净，这样同修的主元神又在他的泥丸宫里了。但是我们这边发着正念，不知那边同修家人是怎么做的。过两天同修回来告诉那位生病的同修已经被家人火化了，我很震惊。原来当同修被送到医院后，就被医生告诉人已经不行了，同修家人就找来冰冻室将同修的身体冻在里面了。过了很多天，同修的女儿做了一个梦，梦到同修对她说，我都没死，你们就把我装进冰冻室了。当这边同修把我看到的景象告诉同修家人时，他家人也很后悔。我们今后要吸取教训，但是这也证明我们真心为同修发正念，同修一心形成整体，就可以改变旧势力安排的事情。还有一次是我自己被旧势力迫害，感触很深。由于前一段时间忙于建资料点，来回奔波，学法少了，被旧势力钻了空子。那天晚上从同修家回来，浑身发冷，然后第二天身体发烫，接着就是发高烧的症状。当时我已经躺在床上，头很痛，谁知道过了两天，牙缝里的肉全部肿起来了，紧接着嘴里面、嘴唇上、舌头上长满了泡，到后来右边的牙根处又肿了，一直肿到耳朵边上，右边太阳穴也跟着痛，每天醒来嘴里都是满嘴的脓血要吐，这一下不仅说不成话，也吃不成饭了，每天就是喝水，这一喝就是几天，到最后泡烂了也不能喝水了，无论热水凉水到嘴里遮得满嘴痛，几天没吃东西，下床走路都没劲儿。突然有一天我想，我吃不上饭与旧势力迫害父亲时一吃饭就吐有什么区别？不都是让你肉身受损，以致被夺走人身吗？不能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于是发正念时我说，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谁安排的都不承认，只走我师父给我安排的路。如果我在历史上与谁签过什么约，我一概不承认，全部作废。我修炼路上的所有都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与旧势力一点关系都没有。当时我发出这坚定的一念，只见一只手伸得很长，手里拿着一张纸，不知上面写的什么字。当我马上意识到那可能就是什么时候与旧势力签过的约，意识到之后马上用火烧掉了。之后的一次发正念时，刚一盘上腿，就见一旧势力将一张纸扔到我脸上，仿佛是上次否定了他们的安排，他们气急败坏，仿佛在说，你之前与我们约好了要这样做，你现在背叛了我们。我不为所动，只要不是师父安排的我就不要，马上烧掉了。之后层层空间的所有的纸全部往我头上扔，我全部都烧毁。还有一个旧势力拿着仿佛是玉石做的纸，一般的火烧不掉，他看我要烧，就将手背在后面。我仿佛烧不掉那玉纸，但是我将上面的字收走了，就剩下一张空白的玉纸，最后还是烧毁了。通过几次发正念否定旧势力，过了两天我的嘴好了，也能吃东西了，也能下床收拾屋子洗衣服了，与以前没什么两样了。其实自修炼后，我清楚地知道我生命的全部只属于师父，是师父与大法给了属于我的一切，与别的生命没有任何关系，与旧势力一点边都不沾。可见我们心里对师父对法坚定的一念，旧势力是最害怕的。我想这也许就是本心的一面起了大作用吧。通过这几件事，我觉得对破除旧势力的安排有以下认识。一，首先是学好法，法是根本。很多同修身体出现被迫害时，还以为是师父安排的过关，其实是不是师父安排的，我觉得在法上分析一下就知道了。师父要求我们做好三件事，干扰到做不成三件事的一切都不是师父安排的。师父讲过，现在最大的事是救度众生，人已经被迫害到不能走路，躺在床上了，还不是迫害吗？能说是师父安排的吗？师父会让你在这时不能救人吗？这不是和大法弟子被邪恶关押到黑窝里一样是迫害吗？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过，除了新学员外，师父从1999年720以后 就没有给你们制造过任何个人修炼的官，因为你们的个人修炼全部转向到救度众生正式大法上来了。二，要信师信法，这个信的程度要达到生命的每个细胞都要坚信，坚不可摧，坚如磐石一样的信。三，同修要整体配合，我们帮磨难中的同修发正念时，基点要站正，个人悟道。我们帮助同修的过程，就是破除否定旧势力的过程，就是助师正法的过程。因为首先旧势力严重干扰了师父正法，是不被师父所承认的，而他又迫害大法弟子肉体，企图让大法弟子不能完成与师父签的誓约，没有走完整个的正法时期，所以他所承担的范围内的众生也会因此而没有完全得救，起到了毁众生的作用。所以我们发正念时，要从破除旧势力安排这个基点上去帮助同修，而不是私下谈论同修有这个执着那个执着，无意中起着帮旧势力迫害，推了在磨难中的同修一把。除此之外，要真正在法上帮助同修，而不是人心与情。希望大陆其他同修能吸取我是同修的教训，真正能从旧势力手下抢回同修，共同完成救人的使命，一起见证那即将到来的不会再有的辉煌时刻。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跳出情的困扰，从人走向神。我是96年得法的老弟子，向师尊及同修们汇报一下，我是怎样被情思缠绕，又是怎样跳出情的困扰。我丈夫比我大7岁，47年来他一直充当着丈夫与师长的双重角色，处处呵护着我，宠着我，而我又事事依赖于他，我们俩的情就可想而知了。很多人都羡慕我们，我也是为夫妻间的情深意浓而沾沾自喜，无比自豪。在人的情海中越陷越深。09年5月20日丈夫因病去世，自己嚎啕大哭，简直天都要塌下来了，谁劝也劝不了，哭个没完，完全不像个大法弟子所为，甚至不如常人。师父告诉我们，执着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抓其情思搅扰一生，年岁一过，悔已晚也。清净要旨，修者记。在得法后，通过反复学法，并在法中不断归正自己，从表面上看，人的情放下的很多。比如我们不再整天在一起沉迷于二人世界，走出来参加集体学法，做三件事。他经常跟我说他感到很孤独，我就跟他讲大法的美好，让他看到我修炼的变化，并尽量照顾好他，经常陪他出去走走。由于没有从根本上去掉这个情，没有从根子上把它挖出来，不是真正的改变自己，每到关键时刻他还会要反出来。师尊的教导使我心里亮堂了，感觉心里很振奋。午夜12点发完正念，在心里静静地想了许多，想了许久。我问自己，你还想不想修？你还能不能修？你还想不想当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回答是肯定的，我要修，坚定不移地修下去，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做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这是我千百万年的等待。任何生命，任何因素，都阻止不了我随时回家的坚定信念。于是我在自己的思想深处，展开了一场剪断情丝、解体情魔的大战，全面否定旧势力用情魔对我的迫害，法理上清晰了，心性也提高上来了，就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我丈夫去世的第10天，
我清早走出家门去讲真相救人，劝三退，真相越讲越顺。这天早晨我劝退了八人，一连三天都是这样。第四天早晨我觉得不舒服，起不来了。儿子看我还没出去，以为我睡着了，就来叫我。他一看不对劲儿，用手一摸，说我发烧了。我说不可能，一量体温39度，儿子让我吃药，我没听他的，让我去医院，我还不听。他就把亲戚都找来了，说什么不能任性，不能自私，要考虑孩子。他爸刚走，你不能等等。我给他们讲真相，请他们放心。我是大法弟子，我不会有事的，我明天就会好的。这次他们用病业的形式对我的肉体进行迫害，我发正念时请师父加持自己，彻底解体一切迫害我身体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一个星期我神奇的好了，常人不得不服。我知道这又是师父为我承受了这一切，是师父指点我又一次解体情魔对我的迫害和干扰。旧势力从来没有放松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他们一计不成就变化手法来迫害我，于是又采用更阴险的伎俩。他们在我的亲人身上动了手脚，操控我的儿子，运用母子情来干扰迫害我。有一天晚上，儿子儿媳9点多钟回家，正好碰到有两个同修在我家。同修走后，他就与我大吵大嚷，你还有没有完，还把人领家里来，你不知道外面有多紧吗？这个家你还要不要？一边嚷一边哭。儿媳说，你不要你儿子，我还要我老公呢。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情景惊呆了，当时不知所措。我从来没看到我儿子哭得那么厉害，40多岁的人为这点小事至于这么哭吗？他们结婚15、16年来从来没跟我闹过意见，今天这样对待我能是偶然的吗？我坐下来向内找，终于找到了，是人心勾得鬼上门，警醒，还是情魔在兴风作浪？表面上看对丈夫的情放下了，可是却无形中把丈夫的情转移到了儿子身上。因为儿子让我把学法小组安排在我家，是有私心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从悲痛中走出来，分散我的心情，而且每天帮助我收拾房间，提前做好学法的准备。我把这些都用人心来看，觉得很欣慰，庆幸有这么个好的儿子，能理解并支持我修炼。我把丈夫的依托转向儿子身上，又沉迷于情海之中，旧势力无孔不入，他们发现我这个漏，就进行干扰迫害。在这次迫害面前保持冷静，牢记师父的教导，在问题出现时一定要先检查自己的对错与否，找出自己的执着，并在法中归正，并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旧势力的干扰与迫害。同时我以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与我儿媳进行长时间谈话。我从他们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担心和感受，并向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妈妈会注意安全，会理智地去做该做的一切。通过这次谈话，他们明白了真相，消除了矛盾，家庭的气氛祥和了，旧势力的阴谋彻底破灭了。最近我弟的片警先后两次来我家对我进行所谓的关照，第一次来时我心态不够稳，真相讲得不到位，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他，事后向内找，这是自己法理不清的表现，同时也暴露了自己的怕心。当片警第二次来我家时，我没有了怕心，以慈悲的心态与他交谈了很长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似朋友敞开心扉的谈话，让他了解了大法， 了解了大法弟子，他表示自己保证不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看到大法弟子做事，他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修炼是严肃的，不是儿戏，每一颗心都是锁着自己提升不了的锁，要有坚定的正念，在修炼的路上信师信法，正念正行。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哈尔滨大法弟子的文章，请哈尔滨学员别再被以集资为名的特务行为所动。近期在哈尔滨，有一些人要求大陆大法弟子，特别是有公司产业和大量资金的大法弟子，尽快向海外项目提供资金。当询问这些人在大法弟子中搞集资在法上是否有依据，和如何保证海外大法弟子能够收到资金时，这些人说搞集资这件事在法上没有依据，只是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这颗心去做，能不能向海外提供资金是修炼境界的体现，还一再宣称参与搞集资的人绝对信得过，绝对可靠，绝对没问题，说资金送到海外后可以得到海外的所谓收款回执。据可靠消息，有一部分学员已经向行骗者提供了资金，有的正准备提供资金，还有一部分处于徘徊状态。实际上去年在哈尔滨市就已经发生了有人打着海外大法弟子要研制购买卫星的幌子，在大陆弟子中搞集资，而且集资者还宣称有过去的辅导站负责人向其提供了几十万元的资金，以此诱惑更多学员出钱。值得深思的是，师父早在2000年就已经教导我们，重大问题要看明慧网的态度，而明慧网从2003年至今也已经多次发表文章，明确指出无论以任何名义在大法弟子中搞集资都是乱法诈骗行为，而且所有集资诈骗行为的背后都是特务在操纵，并多次重申师父从来没有也不会向大法弟子要钱，大法弟子不要在任何借口下做出直接与敬师敬法、信师信法相反的事。海外大法弟子所做的很多项目都是直接在声援和支持大陆大法弟子的反迫害与讲真相，不会反过来接受大陆弟子的资助。可是为什么在集资的问题上，有的同修还是不能以法为师，并按照明慧网的大方向去做呢？我们所有的哈尔滨大法弟子都要真正的向内找一找，为什么此前在大连、武汉、辽宁等地就已经多次出现过的假借师父和师母的名义，假借新唐人电视台、假借大纪元报纸、假借神韵艺术团和假借购买卫星的名义在大陆弟子中搞的乱法集资行为，在既不换汤也不换药的情况下，现在仍然在我们哈尔滨大法弟子中有市场呢？实际上这正说明了在我们哈尔滨大法弟子中有这种环境与因素。明慧网2007年6月9日文章《海外正式法不接受大陆弟子的资助》中谈到，这些集资活动的性质是一样的，无论编造多少名目，假借谁的名义，都是在破坏大陆弟子讲真相的环境和资金来源，是肆意干扰大陆大法弟子修炼，是乱法和诈骗行为。除了特务和常人骗子钻空子之外，学员中的参与集资者所干的也是中共特务旧势力乱神最想干的事，配合邪恶破坏他们看不上的大法弟子，破坏尚未明白真相的世人。毋庸置疑，那些针对大法弟子搞破坏的特务面临的将是万劫不复的境地，这也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应得结果，在此不想再和他们说什么。而那些被其谎言带动，不但理智不清地参与集资，而且还主动帮助特务骗取其他大法弟子资金的学员，如果你们还想在大法中修炼，就必须立即理智起来，如实地说出幕后的指使者究竟是谁，同时尽快如数归还已经骗取的钱财，并加倍弥补给正式法造成的损失。而那些已经被骗取了资金的大法学员，要尽快给特务曝光，尽快要回本应用来正施法救度众生的资金， 同时多静心学法，做好三件事，走正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从大陆到海外的学员需注意国内同修安全，读后。从大陆到海外的学员必须注意国内同修的安全。一文中提到大绑架的外在起因是 A 同修与其出国留学的女儿联系，被国安监控跟踪9个月，自己被非法判重刑，牵连到大批同修，其中8位同修被判刑。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大陆大法弟子会想与出国的大法弟子联系，想听听海外的消息？为什么大陆大法弟子会崇拜出国的大法弟子，崇拜见上师父的大法弟子？为什么大陆大法弟子会崇拜能与出国同修联系上的大法弟子？为什么大陆大法弟子师父讲法上怎么说的不听，去听能与出国同修联系上的大法弟子怎么说的？是什么人心，什么原因促使这些现象的发生？内在的心如果不去，当遇到其他外在诱因时又会爆发出来。一，大陆大法弟子要去掉崇拜心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国同修身上表现出来的心，我们大陆大法弟子身上也有，比如我自己就有想听听消息的心等等，与出国同修比较只是50步笑百步。有的大法弟子已能跟海外联系，自己有内部通知，而别的上网同修没有内部通知，自己有出国同修给自己的来信，自己是做什么工作的自居，同修没有表现出像其他同修那样的崇拜，自己还不高兴。有的大法弟子认为自己做了什么，多付出了什么，认为同修给自己钱物就是应该的。有的大陆大法弟子想听听消息的心，这种心容易滋生崇拜心。有的联系人为了让同修愿意为之自己，弄一些别人没有的而自己有的东西吸引同修，比如证件周刊，一些明慧周刊上没有选编的单篇明慧文章，只要是明慧文章都可以看，关键是不要拿这些东西吸引人，拉拢人的心。而有的同修为了看这些东西，就被吸引着往能弄这些东西的同修那里跑，这种做法虽然短时的起到把同修拢在一起的便利作用，却是在放大同修想听听消息，听别人听不到的消息，听海外的消息等等的心。这些不正确的人心不去，一遇到出国同修跟大陆同修联系，透露所谓海外消息，所谓内部消息，就会来个大爆发，被吸引着愿意去听，愿意去联系，出现损失，又会造成牵连的后果。在这里也提一个建议，大陆大法弟子尽量以明慧网公开刊登的通知讯息为准，是不是能不用内部通知的尽量不用内部通知的形式为好，这样通知在明慧网上有据可查，可以最大限度避免这种因为信任能跟国外联系的大陆同修，信任出国同修而出现的小道消息被误解成内部通知的情况，也就不会出现想听海外讯息不去看明慧网上正式刊登的海外讯息，而去听出国同修透露的所谓海外内部消息了。大陆大法弟子都心不动，没有上面说的那些执着，就不会仅仅因为那个出国同修的行为掀起这么大的波澜了。二，联系着很多人是有弊端的。一个大法弟子出问题，被跟踪牵连到大批与之有联系的同修，一牵一大串，造成连环迫害后果，说明这种联系着很多人的联系方式是有很大弊端的。99年720后，大陆大法弟子都是各自安心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各自扎扎实实地做着讲真相的事，有时并不需要联系那么多人，一两个同修自发组合自愿配合就很好。然而有的同修总喜欢做大事，总喜欢拉同修去联系更多的人，拉同修去做大事，好像联系的人越多才是整体。有时联系的人很多，做的事很大，确实能在短期内见到显著效果，做成大事。然而长远的看，联系的人多，出事牵连的人多，又抵消着人多所能起到的正面作用，还不如单线联系，小范围联络的做事效果更好。以前我也有想联系更多人的心，
想跟那些我心目中精进的同修联系，想跟大人物联系，想跟外面的同修联系，不珍惜在自己身边和自己合作的普通同修。后来我才明白，对我正实法协助和支持最大的，还是跟我合作的我身边的这位普通同修。安下心来，做点讲真相的实事，就是最好的正实法。无论是出国的同修，还是大陆同修，让我们都安心做好自己手头的分内小事，扎扎实实的多救人吧。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小林的文章，这就是大法弟子的正念。有这样一些同修，他们平平常常，稳稳当当，不声不响，他们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正念正行，他们不怕吃苦，不畏险恶，默默地做着师父教做的三件事，用在实修中修出的坚定正念，解体着邪恶，救度着众生，兑现着史前誓约。同修甲70岁，1995年得法。这里介绍他三个故事。一，腰椎骨折，当天就能打坐练功，一切均能自理。2001年3月2日，同修甲不小心在路上滑倒，摔得很重。当时有个路人要扶他起来，他说我没事儿，自己一咕噜就站起来了，可是却一步也走不了。他的儿子把他背回家，当时腰疼得非常厉害。他想，我是大法弟子，虽然腰摔了，可是腿没毛病，我要打坐练功。别的什么都没想，把腿一盘，练起了进功。腰怎么疼他都咬牙坚持。慢慢的，他明显感到了法轮在伤处呼呼地转，全身特别轻松，越坐越舒服。就这样，当时整整打坐了一个小时，晚上又打坐了一个小时。3月5日，孩子们都回来了，商量着送他去医院治疗，他认为不需要。大儿子说，咱们只去拍个片子，不打针也不吃药，让我们心里有个底还不行吗？最后三个儿子把他送进医院，直接拍了个片子就回来了，结果是腰椎骨折。他根本没把这个结果放在心上，发出坚定的一念，我是大法弟子，绝不能把自己当病人养。他坚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第一次上厕所从卧室到卫生间来回用了40分钟。他强忍疼痛，坚持每天练功，发正念，学习师父心经文，向内找，去执着，去各种不好的心。一周后他能在室内自由走动，第三周后就能自己下楼，第四周就回到了学法小组，第五周就和同修一道出去讲真相，做真相了。他多么像师尊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表扬的那位同修啊。同修甲儿子单位的领导来看望他时，儿子对其领导说，我妈原来身体可不好了，后来练法轮功，现在身体可好了。那位领导也说，法轮功去病健身是挺好的。儿子又说，等我退休后我也练。同修甲用亲身经历证实了大法，产生了用语言说教无法达到的效果。二，正念一出，跟踪人掉头逃走。2007年的一天，同修甲所在学法小组的几位同修去一个菜市场讲真相，劝三退。同修讲着讲着，发现一个妇女也跟着听。过了一会儿，甲就给他讲，他却反问甲，你是哪个单位的，怎么信这个？甲同修告诉他自己的职业后说，法轮功去病健身这么好，怎么不信呢？那人又问，你老伴是干什么的，他也信吗？甲就告诉他老伴也信。这时有同修喊甲，并告诉甲那个妇女已经跟他好半天了。甲没有在意，一边发正念，一边继续给其他人讲。后来甲发现那妇女还在跟踪，什么也没想，回头迎上去问，你找我吗？ 那人当时一愣，忙说不，不是，掉头就往别处去了。那人背后的邪恶因素被大法弟子的正念给解体了。后来听说那人是某街道的人员。三，将师父的新经文传给狱中同修。2002年，同修甲的儿子因做真相被绑架并被劳教，他坚决不写三书，遭到了死人床等酷刑迫害。那时候不转化的大法弟子是绝不许家属接见的，而且警察已经知道甲也是练法轮功的，但是甲一点怕心也没有。在儿子被非法劳教期间，他凭着强大的正念，常常带着100多份真相资料到住宅区去发。60多岁的人一次要上下好几个单元，他也不觉得累。每到接见日，他都提前发正念，去劳教所的路上也是正念不停。在师父的呵护下，他每次都能见到儿子，帮儿子添了正念。一次师父的新经文来了，甲背熟后带着正念就上路了。到了劳教所，警察就是不让见，甲就是不听那个邪，就是不走，坐在那儿静静地发正念。突然他自己都搞不明白，怎么就嚎啕大哭起来，他一生中从没那么哭过。警察见此情景，立刻给其上司打电话说有个老太太哭得不行了，结果就让见了。可是接见室里有摄像头，接见双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在警察的掌控之中，而且两人中间隔着个大桌子，小声说话根本就听不见。然而甲抱着无论如何也要把师父的新经文告诉儿子的坚定正念，使局势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就在他和儿子不约而同都站起来的一瞬间，后面有人大吵大嚷地打了起来。这突如其来的吵闹声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过去了。甲快速地把师父的新经文背给了儿子，而且背了3遍，真是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啊。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首先请听哈尔滨大法弟子的文章，挨家挨户送神韵效果好。前几年送神韵光碟，我都是像其他资料一样晚上的时候送到众生的门口，每个村子发1/3左右的神韵光碟。当时我对神韵晚会只是在感性上认识，只知道这是师父让做的，我就应该做。今年晚会光碟下来，我和以往一样大概的看了一遍，具体什么内容也不知道，其中的内涵更是一无所知。后来看过神韵的世人向我反映看不懂，回家后我开始认真地欣赏晚会，晚会的内涵开始展现，每个节目都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开始从理性上意识到神韵是众生得救的又一希望，因此今年的神韵我不想再那样悄悄地送了，要让世人更珍惜，让每一套碟都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在法理上升华了，师父自然给我开启了智慧。下面我把送神韵光碟的过程简介几例与同修切磋。我穿的是一套比较时尚的休闲装，世人很看重人的外表，背个斜挎包，里面装了30多套光盘，其他的光盘我都放在了摩托车上，把摩托停在村头。我面带微笑进院后，很随和地和主人打招呼，比如看见院子里一堆苞米瓤子，我就说呀，种这么多苞米啊，去年收成挺好吧。这样轻松热情的言语使人感到亲切，于是也很热情地接待我，以为我是来串门的亲戚，还为认不出我来感到不好意思呢。一般情况下我都是这样说，我是给您送礼物的，边说边拿光盘给你介绍一台晚会，这是全球华人新年晚会，拿给他看，用歌舞的形式弘扬中国5000年的传统文化。这台晚会被誉为世界第一秀，他在海外巡回演出几百场了，好评如潮，年前在台湾演出多少多少场呢，以后会到大陆来演。这场晚会特别好看，有武松打虎、韩信受胯下之辱、劈山救母等，是真正中国的古典文化，舞蹈美妙绝伦，看了犹如进入仙境一般。 听到这儿，80%的人都很高兴地接受并表示感谢。有人会问，你为什么送这个？我说，您发现了吗？现在的人的道德和您那时没法比，比不了。对方表示赞同。现在的中国人失去传统的根了，人们不再宣扬仁义礼智信。你看电视网络演的舞蹈大多是疯狂乱蹦的，我们都不想让孩子看，而这里跳的都是古典舞，看后赏心悦目，内心宁静。我的女儿看后变得温柔懂事了，我们全家人都很受益，因此我想让更多的人来分享。可是你们看不到，这样的好节目在大陆没有，我能上海外网站，于是把它下载下来，用自己的工资刻了一些碟送给大家，让我们共同恢复中国的传统文化，找一找自己的根吧。这样基本上都能够接受并非常感动。有的开始说没有影碟机，这时也争着要一盘，说屋里有影碟机，马上放上欣赏一下，说话的时候语气温和，感情真挚。我挨家挨户的讲没有影碟机的，我也把晚会的美好介绍给他们，听后他们感到很遗憾。我告诉他们到有机子的人家去一起欣赏。前几天我到一村屯，正赶上一家办丧事，院内有两桌人在吃饭，屋里也放了几桌酒席。主人向我打招呼，我说，今天到你们村来是给大家送礼物的，没想到正赶上你家有事，请节哀。他很热情地接待我，送礼物的我们可高兴啊。我走到饭桌前给大家介绍神韵晚会，众人放下筷子认真地听着，听后纷纷地来拿碟。这家主人说，你收点钱吧，不然都给你拿没了。我笑着说，没关系，让我们共同来恢复一下传统文化吧。他们说，放心吧，我们替你宣传。这样十几套碟一抢而光，这些人拿了碟诚挚地向我表示感谢，并热情地留我吃饭。面对面送神韵并不难，只要我们有这颗心，一切自然会在师尊的加持下尽善尽美，效果超然。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湖南大法弟子谈写稿改稿的点滴体会。因正实法的需要，几年来我承担了本地上明慧网传送同修文章的任务。下面谈谈我在写稿改稿过程中的点滴体会，与同修切磋交流。一、摆正基点。几年前看到明慧文章中建议同修们都拿起笔来正实法，自己就动了写文章的念头，可由于修得不精进，人心太多，自我心、攀比心、畏难心、顾虑心、求安逸心、求结果心等等，提起笔来就是感到思维混乱，往往冥思苦想很久，却还是不知写什么好。几年来通过在大法中修炼学法，看明慧文章，参加当地同修交流会，上网传送同修文章等，人心越来越少，越来越弱，才知道自己没有摆正写文章的基点。表面上是想正实法，实质是正实自我，基点是未思的。提高心性后也写了几篇文章发往明慧，内容主要有修炼体会和揭露迫害两方面，有的发表了，有的没有发表。二、摒弃人的观念，以法为师。在学生时代我就不喜欢写作文，参加工作后一直认为自己不善于写文章，看到明慧网上外地同修的劝善信写得好，我就想改改地名及其他个别地方，使其成为我们当地的真相信。身边的同修善意的提醒，这样做是否合适，我理直气壮地说资源共享，却不想自己付出，被人的观念障碍着。为了也能写出像样的文章，我把明慧网上同修讲的如何写文章的段落抄下来，过程中感觉到师尊点化我要以法为师。由于层次所限，具体该怎么做心里还是不清楚，我还把明慧文章中引用的师尊的讲法保存在一起以备用。一天与当地一同修交流，得知他已多次在明慧网上发表修炼体会文章，而在常人中他的文化水平比我低，这引起了我的深思。我悟道， 作为一个修炼人，能否写好文章不是文化水平问题，而是修炼问题。这位同修在做三件事时，想到该做什么，马上就行动起来。而我往往想得多，做得少，瞻前顾后。在写文章时，他即使悟到了什么法理，再引用师父的相关讲法，一气呵成，然后再给其他同修在语言、文字、段落等方面帮助修改即可。我却首先追求文章的语言、文字、结构的完美，事例的典型，再考虑怎样引用师父的法，从理性上认识，带着有求之心，完全是人的观念，人的办法。通过对比，我豁然开朗，对于如何写文章有了较清晰的认识。谢谢师尊安排我修改，上网传送这位同修的文章，让我从中找出了自己的不足，得到了提高。我不再过分追求文章的质量与结果，而是心态平和的、客观的把文章写出来。写文章的过程也是修炼提高的过程。在写文章的过程中，心态纯净时，我明显感觉到师父的点悟，深深感受到师尊的宏大慈悲。一次写交流文章，与一位流离失所的同修切磋时，我不知自己的认识，流离失所的同修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是否在法上。我心里反复想着，我不能指责同修，伤害同修，一定要在法上认识清楚才能落笔。打坐时，我感到自己的身体高大无比，我悟到师父在鼓励我，我的认识是对的。修改一篇当地揭露迫害的文章，拟题目时，我按照明慧同修的要求，反复阅读文章内容，找出文章的特色所在，认真推敲能体现本文特色的标题。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想出了一个很恰当的题目。这篇文章后来被海外其他网站转载，达到了较好的揭露邪恶、救度众生的目的。当然，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三，随时写下心得感悟。修炼路不同，都在大法中。红银二，五祖。每个同修所处的修炼环境不同，执着心的大小不同，层次不同，走的修炼路不同，因此悟到的大法法理也会千差万别。如果同修们都能及时的把悟到的法理写出来，让其他同修借鉴，少走弯路，这对于整体提高、整体升华会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实际上，明慧网上一直在发表这类文章，也确实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下面是前一段时间我在磨难中过关，用人的办法安排常人中的事。师父用尔要他要，可悲可笑，红银二，看好，点悟我。我及时写下了感悟。谢谢师尊的点悟，今天早晨我又明白了一个法理，对我思的认识。作为宇宙中的任何一个生命，只能无条件的同化宇宙大法真善忍，不断地归正自己，去掉一切人心、一切执着、一切不好的观念，在任何一件事情中从自我出发，而要如何想达到什么目的，那都是可悲可笑，红银二，看好而又可怜的。因此，作为担负着神圣历史使命的大法弟子，只能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好。在做三件事的过程中，在与同修的配合中，都要放下自我，我要干什么干什么，带着人心，按照自己的意愿，预先想怎么做怎么做，这都是执着。想到要做什么正实法的事，你不用多想，师父一定会安排的最好。因此我也明白了，在练功中静不下来，想东想西，也是强烈执着自我的表现。在做三件事中出现的怕心等等，都是放不下自我，没有达到新宇宙生命的要求。四，帮助同修写或改的文章，尽可能与当事人核实。帮助与同修写或改好的文章，无论是揭露迫害还是同修的修炼体会，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尽量与当事人或者熟悉其情况的人核实，才能更好地发挥文章的作用，最大限度地达到写文章的目的。揭露迫害的文章与当事人核实，可使事实更确凿，数据更准确，过程更具体。由于多方面原因，我们当地有的揭露迫害的文章没有与当事人核实，一些事实与数据有出入，造成当事人有看法，世人有误解，同修们意见分歧，影响了讲真相的效果。修炼体会文章与当事人核实，能更准确地表述当事同修的修炼过程及其感悟，避免由于同修状态层次不同引起的偏颇。 如前几天我改的一篇同修的法会文章中，该同修正念闯出魔窟的过程，他开始的口述及其所写文章的表述与其心里要表达的意思差异很大，在于该同修何时修改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才将其正念闯出魔窟的过程准确表达出来，这样才写出了这篇文章的最亮点。写稿改稿的过程也是修自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心态摆正，放下自我，摒弃人的观念，以法为师，师尊就会开启我们的智慧，我们就能走正正实法的路。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心莲谈记一次做真相的经历。前几天同修在讲真相时被派出所绑架并劫持到拘留所，为了营救同修，我和甲同修带着20多面条幅、不干胶、2桶喷漆出去广传真相。去派出所的路上挂条幅很顺利，大马路车辆不断，都给我们照亮，只要白天行人多的地方，工厂路口找好树杈，一次就成功挂上条幅。看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条幅在空中飞舞，心里觉得真美。到派出所前院的大墙外喷真相标语，这里一直有真相标语，被涂了就再喷。我和甲商议，他写天灭中共退党保命，我写善待大法得福报，迫害大法遭恶报。做的过程中生出了恨心、怕心，恨那些涂抹真相的人，希望他们遭报，因此被钻了空子，新的一桶喷漆就不爱出字，字写的也不如以前满意。这时又过来一辆像警车的汽车，开得很慢，当时想离开，但又想还没写好，就蹲在那儿发正念，哪来的怕，不是有师父在身边吗？这些都是假象，任何生命也不许干扰我正实法。这时车慢慢地走远了，我走到200米远的路上挂完一个条幅，马路上已有派出所的灯照着，很亮，但是就是看不到甲同修，只好回去找他。走到一个三岔路口，看到甲在那儿贴不干胶，他说刚发完正念，让我快点回来。我们俩到一块后又接着挂条幅，快到镇政府时，从我们身边过去一辆面包车，停在我们前面不太远的地方不走了。我还在漫步往前走，回头看时发现甲没有跟着，我警觉掉头轻喊姐快走，正好转弯时又查到紧跟着有灯亮了，一个骑摩托车的上来，接着又上来2辆汽车，前辆车过去后甲立即走了，我没跟着他，而是接着向前走，后辆车开得慢，超过我之后掉头要往回开，我忙走到一个胡同里，不想这是个死胡同，当时大约是半夜11点，这家的大门关着，汽车开到胡同外面亮着灯不走，这时上来怕心，我先将身上带着的鱼竿、条幅、不干胶扔在这家人家的墙头上，突然这家的狗叫起来，四周的狗都叫起来，我求师父加持让车走，一会儿这车就离开了。后来我和甲配合又将东西取了回来，回想起来都是自己的怕心才招来的鬼上门，因为有师父的呵护，一路走来才有惊无险。后来听一个同修说，我做真相那天晚上，他睡觉时突然醒来，就像是有预感一样起来帮助我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与因素。他发正念时能看得见，直到不好的物质解体了他才停下来，感谢同修才没被邪恶钻空子，邪恶干着急就在胡同口待着不往里进，因为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解体了， 所以他就是动不了，最后他走了。通过这件事也让我明白，就看做事时的心态在不在法上。如果在法上，师父就会在我们身边看护着。师父说，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转法轮。都是自己有执着，有怕心，才会被钻空子。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